亚伯拉罕，对，这个提到这个人，对对啊，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人。OK， 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个地点？
耶利哥。
耶利哥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主要今天上来新
闻。啊，没有明说在什么时间来，那一定在白天呢，有可能晚上以前啊，对对啊，很可能啊，反正呢没有很明说发生耶利哥。那我们不翻那个耶利哥的地图了，大家晓得耶利哥在哪里？要对你翻后面地图了，你晓得耶利哥在，可以知道耶利哥在什么地方？这地理环境，耶利哥，耶路撒冷的东边，对，这个死海的北边的地方啊。所以呢，要是有朋友来的时候，一定要翻个地图看看，让他晓得这个是真正有这个地方。那要从这个地图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呢，耶利哥在一个是可以猜想它这个怎么样的城市，你翻翻耶利哥看看啊。要看这个沿海或者死海，它的北边就是耶利哥了。耶利哥在西边一点点，叫耶路撒冷了，西南一点点。有没有小地图？有没有小地图？你等后面，有没有看到耶利哥？没有，找到吗？我不晓得你地图有没有画那个路线，那个走路的那个。当你注意看的话，这个耶利哥就是从南到北的去耶路撒冷经过的那条路上，所以你可以猜想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宗教中心，
圣殿所在，所以是以色列地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之一了。所以那个耶利哥就是在那从北到南的到圣殿通过的地方，可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地方是在商业上，在那个宗教上都很重要。那事实上在考古学发现呢，它那个挖出来的房子非常漂亮的，是很富庶的，很富有这个地方的啊。那个沙盖就住在那个地方了。那沙盖你对他有些什么认识呢？他的税率涨啊，又矮小，还有没有什么对他有认识？
他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他有没有骗那穷人不晓得啊，恐怕有，恐怕没有。
但是这样很难 proper， 就是当时罗马统治的时候，是帮统治者外国人来收税。
对对，
看见，
所以呢，你知道他这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是帮外国人来做。向同胞来收税的，给外国人油钱呢，对不对啊？所以呢是这样子一个人，所以事实上呢，税率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认为是不洁的啊。那个因为他是做一些那个道德上跟那个在民族上就不能接受的事情的人。那事实上那个税率长呢，税率在当时怎么得到税率的职位的呢？你们有就是从考古学知道，从那历史学知道，他们得到税率的方法是怎么得到税率？谁可以当税吏？给钱多，对，拍卖的，就是罗马政府说谁给我钱最多，我把这个税吏的那个职分给你，这样。所以呢，难怪犹太人最恨那个税吏，原来他们拿到这个职分以后呢，就更多钱了，钱赚钱，就是收入的时候多收一点，然后其他的放在自己那个钱包里面去，因为罗马政府只要求每年收多少给他就够了，他只是要求这样，可是多收以后呢，他自己给拿。那所以你可以了解撒该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他是税吏长，所以就非常富有一个人了，可以想象哈。那他怎么遇见耶稣呢？耶稣怎么遇见他呢？
他听说耶稣要经过，所以他就爬到树上去。
他听到耶稣经过，所以他爬到树上去，然后呢？耶稣抬头看到，然后呢，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住在他家，今晚上住他家。
耶稣要想要住他家里面， 那萨迦的反应呢？
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啊哈，你看他为什么欢欢喜？
朋友不受欢迎，倒是被主欢迎。
他没想到他会，耶稣会讲这句话，绝对啊。为什么他？
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就是一个，你看他的人的反应，就是说到一个这种罪人的家里住。
嗯，
他这方面没想到，
而且他
本身就是，他真的是，我想他是有良知，自己到是要做自己做的事情，是从民主从道德上这些，所以他觉得是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不欢迎，他很恨他，但想不到他很，他所看老师他们说的基督教的人能够接纳他，去他家里等于说他耶稣接纳他，
接纳他，
对
对，
他的接纳对他的，
对，所以。从那个耶稣对撒该 的那个态度跟其他人对撒该的态度，其他人有什么反应呢？当耶稣说我又住在他家的时候，取笑吗？他们不敢公开的问耶稣啊，他只是私下议论啊。所以从这个看得出来，就是一般人对撒该的看法是这样，然后呢耶稣对撒该的看法又很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其他人都觉得不以为然，私下议论为什么居然他去这个罪人的家里面去，所以撒该就被耶稣这个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爱呢非常感动。所以到了他家以后，然后呢撒该后来有些什么反应呢？
捐出一半的穷人，
变得
大
给
自己
变
也比旧约要求两倍，
还
再多一倍。
哈哈哈哈，所以他还把一半的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还多了律法上的要求啊，要还他四倍。
那他的悔改，他不仅仅他现在有行动，他可以对自己做前走，
有
对是做错事，他可以认罪，然后愿意道歉，愿意赔
啊，
很好一个罪人，人家当神接受他的时候，让他认罪之后，他的悔改，很短两一
看出来他有悔改啊，看出来他有悔改，对不对？
对，你看他的。比如说没有，他没有说一个哭哭啼啼，那就看他的行为，
啊哈啊、哈
他的决定，他是做的事情。耶稣后来跟他说，就要到他的家里，因为看他的信心，他的改变。
那你看撒该为什么那么大的改变？
耶稣接纳真的爱他，对，我觉得接纳非常 powerful。如果我们很能想要去说服一个人，我们有时候想要觉得让他觉得很 guilty。耶稣说刚相反，耶稣没有先定他的罪，耶稣先去接纳他，他先去说让他悔改之后，耶稣就把很清楚的说，基本上把他抹掉。
好，到这时候呢，我可以问问了，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个人不接纳你的，在你一生当中，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是你觉得他不接纳你？是老板，
一定很多啊，
很多啊，
家人，然后朋友啊，或者都。
你在想他为什么不接纳你？为什么你觉得他不接纳你？
不喜欢你。
为什么不喜欢？总是有原因的。你看，撒该为什么那些人不接纳他呢？有原因的。什么原因？
贪财。
他认为撒该是贪财，对不对？认为他是
汉奸，
对不对？认为他是贪财。认为他是对于同胞对不起，对不对？啊，贪钱的人，对不对？说觉得他矮小就取笑他了，有些矮小的就注定有被取笑的可能啊。啊，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也会讲。那要是你觉得有人不接纳你，你想他为什么不接纳你呢？有没有什么原因？
有些原因是很主观的。
对。
就是不喜欢。
对对对。
有些只有客观的因素。
personal
的客观因素。
那你觉得耶稣有没有接纳你？有些什么具体？你觉得耶稣接纳你？
不需要打条件。
啊哈。
就是说，耶稣接纳是不需要打条
件。啊哈。
就像老师喜欢你，就你功课好，你听话。
啊哈。
就某些条件改变。
你怎么晓得耶稣是不需要条件？
看看大家怎么讲。
对呀、啊，就你就问他，让他想想看。所以啊，
命运是这样，
命运就这样子。啊，
他在不认识我们的时候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也没有要任何条件。
那从今天他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无条件接纳 大概。
要他是在撒旦悔改之前就
接纳
他。
就接纳他了。
不是因为撒旦悔改，他才接纳他。
啊。
是如果撒旦没有爬到树上，他就看不见他，也不会叫他说我要去你家去
嘛。啊。对，有人这样问你怎么办？从哪一点你看出来耶稣真的非常无条件接纳他？除了耶稣主动的说，哎，我要今天我要到住在你家里了。他怎么宣告的？这个宣告是今天他就住了，就不要迟延啊，今天就住。还有呢，在什么场合当中他讲这句话的？那这个的来讲，对耶稣有没有付什么代价讲这句话？付什么代价？
他看是个罪人家，
他冒自己的名声的那个险，对，伤他的 image， 伤得很厉害的。因为犹太人，你明白犹太人说，你碰到不洁的东西就不洁，你到不洁的人家吃饭了，你也变成不洁，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就等于说我今天要跑到这些红灯区里面去探访一，那是人家看到杨老师跑到那边去了，那我非常那个名声非常受损害的，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你从这个看出来，耶稣的确爱那个撒该到的程度呢，他放下自己的名声地位，当众的宣告，也不怕人家的对他私下的议论而去，所以难怪撒该很感恩了，对不对？感受到他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好了，最后撒该那么好的反应之后，耶稣讲了什么话？人子来为要寻找世上人，而且今天呢，救恩到了这家了。神为什么他得到了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那他是救恩到了家，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子孙，是因为他犹太人吗？不见得是。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
因为大概他说他知道耶稣必经过那里，他凭着他的信心往前走。那因为他矮，所以他爬树上，他凭着信心爬上去。他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必定会经过这里。所以他凭着这个信心，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得到称义。同样的，大概也因为这个信心得到称义。
所以有人会问的呢，这个为什么他会得救呢？救恩临到这家呢？按照圣经说，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因为他也犹太人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子孙，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可以翻那个经文给那些的朋友问，这个可能问这个问题的朋友看看啊。就在加拉太书有两个地方都有讲，不过其中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谁帮我们读一读第五到七？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对不起，全部翻好。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在新约啊。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啊，今天讲清楚了，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原来耶稣的意思是说，不是肉身上的后裔，是信心上的后裔，所以就效法亚伯拉罕的，以信为本的。那信什么呢？上面有写了，那赐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对不对？是你是靠你自己努力来得救呢，还是你靠神的恩典啊？听到神的福音愿意接受的。所以呢，撒该，耶稣知道撒该是真的信耶稣是他的救主，接受耶稣到他家，所以呢，他是耶稣就宣告他是救恩临到他的家了啊。所以有人也许会问，是因为他做了好事，所以他救恩才到他家？是因为他愿意把一半给穷人？是因为他愿意赔人了四倍，要是他讹诈人的话，所以他就得救呢？是不是呢？
是因为他悔改，同时有行为去表示他的悔改。
对，所以呢，就因为呢，这个是整个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我们得到神的恩， 感恩是有悔改的表现 的回应，所以这个是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其他信仰是我要努力做很多好事，所以我可以得到这个好处啊，或者这个到天国的那个进去的可能性，这个是立功法或者是立功德的办法。可是圣经谈到的福音完全相反，我们是先是因为相信神给我们的恩，所以呢，那个撒该一点都没有值得神接纳他，与耶稣接纳他，他也知道耶稣接纳他，他也接纳耶稣。你发现他也马上打开他的家门，让耶稣进来了。所以呢，他得到这个神对他那个爱，他感动到他呢，有这自然的反应。所以呢，这个是撒该信主的悔改的一个短短的记载。所以呢，就还有些什么问题？
所有查经最后一定要引到一个结论，就是信仰，或者说你是不是能够愿意去白白接受这个结论，还是说每一种查经的方式，你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诱导这些查经人到一个方向去。
对，所以呢，像这段经文，你可以对信主的人或者还没信主人来查不同方法。对，可是查的时候呢，我想就是我们勾出这个以后呢，讲讲几个那种的要注意的地方啊，我们再讨论一下，好吧？我觉得那个带领小组查经的目的是这样子，帮助组员亲自发现圣经中神的话是有效的、合理的、可信的，而且与自己的生活是绝对有关的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不是牧师来讲道啊，这个跟讲道主日讲道不一样。主日讲道是单向的，就是神把这个托付给牧师，就讲出神的信息啊，然后神感动那人的心，听到以后那扎心，然后呢有反应这样的。可是呢，查经我觉得是一个有多项的，所以呢，我们只是带那人呢，不是一个 teaching， 他是帮助主人亲自发现，要他自己亲自发现，圣经中神的话是有效的、合理的、可信的，而且与自己生活是绝对有关啊。所以呢，最好呢问一些问题是跟他们那个生活有关。比如说刚才我问你，你觉得有没有人不接纳你呢？这个是就 touch 到这方面。当然不是每个经文有那么方便的情况，不过尽量要跟那个主人的。所以有时候有家庭在查经，这个也很管用的。就说一谈到说人少的时候，说有没有人不接纳你呢？有时候有些姐妹就哭起来了，就发现原来呢从小就她的父母就不接纳她了，就因为她怎么样。现在发现呢，原来神是那么接纳一个人的，她就觉得哎，我想想看了、啊，我要接受神的爱。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个整个查经的过程呢，有三个步骤：一个查经前，一个查经后。一个是查经时啊，这个先点查经前。等一下我给你个讲义好了，你如果不知道，我把这个也用小字印了一些出来啊。那个查经前是第一，要准备适合的工具书，就是我们就是说跟随神的日子没有太长，还需要一些的工具的帮助的时候。然后第二点呢，要细读经文，明白正确的解释，不能随随便便解释，因为神的话又很谨慎的来解释啊，要很敬畏的心，所以不能有错误的解释。然后呢，决定要带出要点和应用。所以刚才就是刚才那个弟兄提到说，到底你要带出哪一点呢？你要带出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是不是白白的恩典这一点呢？还是带出耶稣是一个如何有爱的那一位的主宰呢？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一点啊。你就带出耶稣是牺牲自己来救你的，那你可以强调这一点，对不对？他得牺牲自己的那个名声前途，为了去救一个不值得救的人，其他人都不理他了，都觉得他是一个渣子，这个社会上给耶稣牺牲自己的名声来去救他。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另外要点你可以把它放在最后呢，耶稣来这世上的目的到底什么呢？你明白吗？查到这些经文耶稣怎么讲呢？那来查经的人会说，哦，人子来是要寻找世上人。那你会问什么是世上呢？他们会讨论的， 你会发现你会失丧，那很简单，就是迷途的羔羊，就离开神的，没有神的生命当中已经远离神的，自走自己的路的。那你会问，你觉得你这人生的路走得愉快吗？你移民到美国有没有遇到困难，觉得自己有些 决定做错的呢？别问这类问题。你有的时候为什么你当时做错决定呢？那他会说没人告诉我，或者我当时一时不清楚。那你就会问，你小小有一位他知道你前面的路途的吗？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人，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失丧人吗？所以你这样可以问很多这类的这个应用的问题，所以看你目的是在哪一点要点。所以呢，我会提议呢，这个要点不能超过三个，那三个太多呢就 focus 乱了。所以呢，你最好呢从一个到三个，每次查经主内查也可以，主外查也可以，可是呢你要带到有三点，最多三点的重点。所以第三点你必须要问，到底你会做什么，最重要要问到底查经人你可以做什么，就是说查完以后呢他可以 take some action， 一定要这个才行的。但是光是查完以后呢，就好像只是哦，只是对圣经多了解一点点，那停止在这边就失去最重要的一步。必须要呢，当他查完以后呢，觉得哎呀，我可以做什么？就说到底今天我要做什么？我是应该学撒该这样，要迎信主的。我虽然信主了，有没有像撒该这种的反应呢？对神那么活泼的那个感恩的反应呢？我们就自己检讨一下。那弟兄姐妹，老师说我没有啊，我信了主，就是说还是跟以前这样过。你为什么这样过呢？那为什么大概可以这样子呢？这些就谈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些是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要决定要带出的要点，不要超过三个，跟那个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要写下那个问题，那个题目，由浅到深，不要道出要点还应用。所以由浅到深，刚才就是说，你先找一些的很简单的 observation 的，就是说到底什么人物，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是什么个地方，这个人做什么事，不了解，从这个开始。到深一点点，就是说他为什么爬上树上呢？我刚才没有问。爬上树上呢，就表示撒该他的内心当中有很大的需要，有很大的好奇，也许，可是呢，说不定有很大的需要，因为他是有钱的人。你像那有钱人爬树的话，实在是很失体统的这个事情啊，穿了那么丝袍啊，那么漂亮的袍子，要爬到树上去啊，也不怕人家笑他矮矮小小，所以他有很大的需要。就是他全世界都得到了，唯一得不到就是说别人对他的认同，别人对他的接纳，这个是很痛苦一件事情。所以你再查下去的时候可以问呢，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同样的痛苦，就你什么都得到了，就是没有得到一些你想得到的事情，那大概是很明显这样。所以那你可以这样，所以在心中操练整个查定过程，对主人可能问的问题呢，先找出圣经答案。那刚才有例子说，也许很明显的他会问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犹太人是得救呢，这可能会问的，有准备好的回答的经文，那这个会就让他能够看到圣经另外的地方，最好有圣经来给他看到会更好。所以先自己准备好以上整个过程都要用祷告的心进行。所以要为自己祷告，你在查经的时候要准备为自己祷告，求神呢透过你可以呢把一些福气带给一些人。那可是很重要，也要为那些呢参与者祷告，因为呢他们的心到底有没有打开，实在是神的人的工作，所以为他们祷告查之前。所以呢，我今天讲之前呢，我也为你们祷告，我不知道谁来，我说主要要来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就求你帮助他们，那让他们能够呢在当中想到主要您做的服事的问题啊，能够希望有点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查经前的很重要一点。查经时呢就避免因为主言的问题而讨论的被带离经文的主题啊，这个很重要。有时候人多的时候，这个问一问就问到很离题的事情，那你又把它抓回来，一定要尽量呢 focus 在我们想带出来这个问题上面去，用一些比较好的技巧啊，这个很重要。那查经的时候呢，还有尽量鼓励每个组员都参与讨论，刚才你们的很好，都愿意参与。就有时候有些人都不怎么出声的时候，你可以问。
往往他不信解，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
对。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就是通常来简单的问题，请他们不要回答。
对对对。所以我很赞成的，最好是分组，就是在福音组里面呢，只有 两三位是信主的，也知道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就不出声让他们来回答，否则我们回答太多，他觉得是哎呀很 ignorant， 他就什么都不敢讲，那就变成他也没有就没有参与感，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所以要是我们要一定把目标要搞清楚，到底我们这个聚会就查丁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的呢，还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还没信的？这个呢又到这个同工的态度问题了。比方说我在团体里面提出这一点的时候呢，有同工说我们才十几个人分两组的话就变成一个 dynamic 受影响，他也有他对的地方，分开查定。所以呢当时呢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就找他来一起来分享一下，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困难呢，就对这新来的让他了解，要是他还是不了解就只能 wait。 我自己觉得是一定要同心，就不要因为这个方法不一样的时候就变成有分裂，这样子不行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分开比较好一点，否则就是组内的都懂得回答的时候，那些刚来的不回答，他都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不懂，不敢出声。所以那个组长要常常就说这个最好有时候指名来问，那你觉得怎么样啊，这样问。所以组长的职责是问问题，不是给答案，不是教导，要让组员自己发现答案。刚才讲过了，不会回答的难题呢要承认不知道，但答应回去寻找。以前我也经历过，有些人问你很 tough 的问题，刚才不是提到说有时候问的问题都不懂啊，其实无所谓的，有时候坦诚一点说，哎，你问题问得很好，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圣经答案，我不敢乱讲给你知道，下次我回来告诉你，那就快去找牧师或者看看参考书，对不对？这样子他会很 respect 你，可是你要记得真的下次跟他讲所以这个是很好。其实他愿意问的话是 very good， 他愿意问的表示他真的注意想要知道，你晓得吗？完全不问的话就糟糕了，就好像你刚才说有新来人后来不出声了，第二次第三次不来了，又为什么呢？就发现自己不 fit in 啊。在整个查经过程当中呢，要让圣灵掌管，避免血气的争论，心里不要动怒啊！这次我犯了一次毛病，这个心里面动怒，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带福音信查经呢，有一个弟兄他是信主很多年了，超过十年了，在旁边他也来参加，然后呢，在讨论的时候呢，他就讲一些回答呢，就是说不光是不符合圣经，还跟圣经有点相反的，就我都觉得很生气，我说哎呀你还讲一些相反的话你没有讲帮忙的话还讲相反的话，所以呢我就很生气。你讲我这人平常都很讲话很尽量要保守自己的嘴，可是那次呢我又讲了很生气的话，你想吗？可是那次查定以后呢，哇，圣灵就责备我说你怎么能够讲这种话，就不造就人的话。那所以那次呢我就查定之后呢就向神认罪祷告，然后呢就发现呢有时候呢会要小心一点点，有时候有新来的朋友也许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有时候也会生气，就要小心一点点。所以整个查经过程呢要让圣灵掌管，这个很重要。查经后向神祷告，求他帮助检讨继续查经，求他原谅自己讲错的话得罪的人。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免不了有些讲的话是讲错一些 facts， 有些讲错了自己，那这之后就要求神原谅，就要注意了。就算你准备怎么好，有时候有些突发的事情有讲错一些话，这个不行的，要向神。有时候呢还需要在下次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哎，上次查经有的地方呢我讲错了啊，要提出来。谢谢他在人心中的感动，当时不会回答问题呢尽量寻找圣经答案。若查经重来一次，注意在哪些地方要改进，所以多带几次都会越来越熟练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一般的原则。好了，我想时间不要太多了，我想就停到这边，看看你们有什么的提议啊，或者难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 question， 就是刚刚你们都是在讲到团契，然后都是讲到繁文那些，可是我们都是比较都是学生，那我们学生的话大家都是比较 hang out together， 那吃饭时间比较多，那相处的比较多，那家人都不在这里，所以大家
很轻松。很好，对，很好。
那就是有一些新朋友来，那他们就会从国内或从台湾或者是从香港来，就是马来西亚都有这样子。那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像这边有讲到说，
我们比较强调真理，就是我们有查经，我们有Bible study， 然后有一些讨论，就是 question and answer 这样。那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有这样子的 fellowship， 他不喜欢查经。
哦、oh, ，OK。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查经。这样子，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们讨论圣经上，他就是有些定义，他没有办法了解。For example， 就是每次我们讨论说神他是唯一的神。那他就说，那其他人也都其他宗教也都是教导你好，那信其他宗教也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跟他解释说，那就像是你真理就只有一个，就比如说你就只有那么一个爸爸，你不能叫人家爸爸。那他就没有他的解释就说，可是叫了其他人爸爸的话，他那个爸爸对他很好，他觉得满足就好啦，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去相信这个爸爸呢？所以就是他在这样子的上面他没有办法接受，生理上面他没有办法。
你在你的团体有没有一些比较长辈一点的属灵的长辈，比你们就是年长一点，对圣经多了解一点，有没有人啊？但可以偶尔可以请他来，就是查一点的福音性的。
对，就是他跟那个人在辩论。
OK。
也不是辩论啦。
你晓得吗？他在这种情况都愿意跟你 hang out， that's very good。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被吸引了。可是我觉得不能停留在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玩玩，不能停留在。
后来就变成说，他因为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常常都是在一起，后来他就不再来了。
他不再来了
但他很希望有这样子的 friendship。
可是也没办法，有些人也许他对这个信仰就有很大的反感，也许他以前曾经知道认识过某某人，他是基督徒，对他，我遇到不少这种情况，我发现他原来已经有个很大的抗拒感、反感啊，所以他就不肯听，那这个很可惜的事情，可是也没办法。所以我意思说，不能长时间只是停留在这种的。可是呢，最好呢，你也不要把它断掉，你还是常常是关心他一下，就是说保持这个联系。就虽然你不愿意信，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朋友这样子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年轻的同学，他老师告诉我的，杨老师以前我参加过团契了，一年没有信主以后呢，他们全部把我踢掉了，不管。以前来很热心对我，还有照顾我这照顾那个，一年之后什么人都不找我，所以他就很反感，就不要再听福音。那我说也没办法。只能为他祷告了。可后来这个姐妹呢，三年之后呢，她还信了主，所以她还是有机会啊。所以她有很反感的时候呢，不一定坏的，因为她的内心当中觉得，基督徒某些可爱的，她想要，可是呢，她是不有些不愿意接受。不，我觉得要是你坚持说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这个是对的。可是你坚持的来，不是说要把她攻击，就不要让她受到攻击，而是只是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她。有这种的淫会带他来参加，要他愿意的话，这个是很好的，就是借着别人来对他讲，就是不是你们来对他讲，有的你们对他讲，他会觉得被排斥或者被攻击，被围攻的感觉。要是很多人的信，他一个没信的话，好了，刚才这个弟兄说要这样拍帽，不晓得他我们过了很多时间啊，我们就祷告结束了，好吧。主，非常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在座当中弟兄姐妹非常爱你，他们是在不同的团体当中服侍，我们为这个感谢神。神，你知道他们的力量，知道他们的难处，我们求的是求主与我们同在，在个别的查经班、教会、团体，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鼓励，让我们按着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做个忠心的仆人。主，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有主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知道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这边有一些的刚才